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6章21到28节，由我来念。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愚昧，在我们的本性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认识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呢？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你当初在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教导你的门徒，今天我们也求你，你复活升天以后坐在宝座上，我求你继续的对你的百姓，就是我们说话，让我们认识你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好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出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教会和基督徒通常都会用十字架作为标志，来作为装饰品，来表示我们的信仰。而十字架在耶稣的时代是一种受人鄙视的象征。基督的十字架在圣经中则有非常丰富的真理，但是往往这些肉眼可见的十字架的装饰物就把这些真理所局限住了。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和基督徒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的这种生活实践的原则却被忽略了。而16世纪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提倡十字架的神学，他所提倡的十字架神学与今天许多流行的神学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流行的神学所带出来的都是所谓的健康财富福音、成功福音、疗愈性的福音，在其中你听不到罪，你听不到悔改，听不到基督和基督的工作，也听不到神的国度，更听不到属灵的征战，而只是从圣经中片面的经文教导人要去行善。路德的十字架神学所带出来的信息与这些肤浅扭曲的福音是完全不同的。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之中，他认为当神成为肉身向人启示他的公义、慈爱和 神的国度的时候，他启示的最高峰来发生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路德把基督钉十字架看为是称为是神的背，意思是说神的作为和人的理性和神的盼望是互相矛盾的。他认为唯有透过基督的苦难还十字架，才能理解神所创造的一切可见的事物，而神的智慧就在这样愚拙的十字架上被显明出来。另外一位改教家加尔文，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基督教要义》，至今仍然影响和喂养着许多对真理渴慕的神的百姓。他在这本书的第三卷第七章中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就是自我否定。第八章则讲到背负十字架是自我否定的一部分，所以加尔文认为所有的神学把它应用在生活上，就总结在否定自我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上。这是两篇值得读了再读的基督教的教义，这也是许多人许多的基督徒今天往往忽略没有应用在生活中的教义。而今天的经文21-28节就是在讲基督的十字架。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一段经文和前面的经文，就是13-20节，这两段的经文的主题事实上是连续的。前面的主题是讲到基督的教会，而这一段的主题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教会和基督的十字架是连续性的。那我们先回忆一下前面所讲的基督的教会，就是13-20节的经文。在那个地方我们花了两次的主日讲到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而这块磐石是什么呢？这块磐石就是所有像彼得的一样的人，也就是说天父把认识耶稣是基督的这样的真理向这一批人启示出来，使这批人因为神的启示在他们的心中，使他们心意被更新变化，他们的理解力被转换，使他们成为活石，像彼得一样的活石，并被基督建造成为灵宫，天上就是天上的圣殿。而这些像活石一样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就是教会，这是耶稣要建造的教会，并且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这个团体，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团体拥有天国的钥匙。这是13-20节基督的教会。21-28节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用了这个题目叫做认识基督与基督的十字架，作为下面三个主日信息的主题。而这三个主日的经文基督的十字架更进一步的解释了胜过阴间的权柄的这个团体与基督的十字架之间的关系。胜过阴间权柄的这个活石的团体与基督的十字架之间的关系，基督的十字架是胜过阴间权柄的根源，它本身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阴间的权柄。当他得胜撒旦的时候， 你们和我所有的基督徒，旧约的新约的，都在他的里面。他的百姓也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在他的带领下胜过阴间的权柄。所以基督的教会的建造与基督的十字架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基督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来建立他的教会，把他的子民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最后这个圣殿，这个团体要在荣耀中来临。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主要的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的结构。这一段经文分为三个段落，每三个段落都有一个主题，三个主题都围绕在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个中心的思想上。第一个主题，21-23节，是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第二个主题是跟随基督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接下来最后27-28节讲到与基督联合是进神国的道路。而今天我们要来看21-23节，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是21-23节的中心思想。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十字架是建立，十字架是基督建立神国度的基础。十字架是基督建立神国度的基础，以及人的智慧无法理解基督的十字架。人的智慧无法理解基督的十字架。第三，人的思想是与神的真理之间是相争的。十字架是基督建立神国度的基础，人的智慧无法理解基督的十字架，人的思想总是与神的真理相争的。这个是我们要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最重要的三个要点，我们可以从经文中来证明，这的确是这一段经文所要传达的思想。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从表面看，耶稣在这边只是告诉门徒他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现在我们从新约其他的书卷，我们知道耶稣受苦、被杀、死亡和复活是他在地上执事和工作的最高峰。而他在地上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经文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当时彼得还不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他失败，并且受到撒旦的引诱。结果受到耶稣的责备。而今天我们要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就首先必须明白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督建立教会和神的国度的基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当时的门徒不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合理的。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要等到耶稣复活后 他在地上40天继续地教导门徒关于神国度的事，并且在五旬节赐下圣灵之后，门徒们才开始明白并且传讲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要简单地说明一下为什么基督的十字架是他建立国度的基础。首先我们来谈谈十字架与神的国度。基督为了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首先他必须要有一群人作为他的百姓，而这些人作为他的百姓就必须遵行神的律法，这样才能够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合乎神律法的关系，神才能祝福这些子民，这些人才能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换言之，人必须是义的，也就是说他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律法的要求才能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这是原来神跟人之间整个人类的一种关系和安排。但是当亚当，我们人类的祖先堕落之后，罪就介入到人类，全人类都丧失了遵行律法的能力，也就是说整个人类在属灵上是死的。人不但必须按照原来神跟人的关系，人不但必须受到律法的惩处，就是死亡，而且他们还必须要满足律法的要求。这两个情况是今天全人类作为神的受造者与生俱来的天赋的责任，这是全人类在他们的元首亚当堕落之后的光景。那么神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神解决的方法是他按照自己的公义和慈爱，他差遣他的儿子基督成为肉身，作为新造人类的元首。圣经称他做末后的亚当，而他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百姓的罪，就是我的罪和你们的罪，受到律法的惩处，这样神就解决了他的百姓的罪的问题。我们都很熟悉，我们讲到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这就讲到基督的死满足了律法的惩处。另外一方面，成肉身的基督他的一生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都完全的遵行了父的旨意，他替他的百姓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得着了永生。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要我们称义，以及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因为只有遵行律法的义人才能够按照律法得着永生，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十字架是建立神国度的基础，而这个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教会，也就是神的圣殿。那么我们从神学的角度，从一个教义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名词叫做基督被动的顺服，是讲到基督对律法对罪的惩处的满足，另外就是基督主动的顺服，满足律法对义的要求。这两方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当然另外一方面讲到征战，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神国度征战的地方。我们知道早在创世纪3:15，当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显现的耶和华，他向亚当和夏娃就应许了他的得胜。3:15后半说，他 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中文翻译成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他就是指基督，你要伤他的脚跟是指撒旦。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自己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十字架也是基督与魔鬼撒旦征战并且得胜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十字架与我们的关系。撒旦一直在破坏基督的工作，与神的百姓征战，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今天的经文，在彼得的内心，他都利用同样的方式试探、引诱、攻击神的百姓。第一，他模糊扭曲神的话；第二，他利用神百姓本性中残留的罪性，特别是我们本性肉体中的自我，来试探，来引诱神的百姓，这是彼得失败的原因。第三，他利用一切属于这个世界上的短暂的事物来引诱神的百姓，来阻挠基督的工作。而基督的得胜则成为我们，就是他的百姓得胜的基础。同时，他的百姓会在他的灵的灵引导下，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下，经历胜过撒旦的攻击，也会经历胜过我们本性肉体的辖制。这就是基督徒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的意义。耶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与世界，今天耶稣也要引领我们，就是他的百姓，背负他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经历胜过撒旦、胜过本性的辖制。所以认识基督就是认识基督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不但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最应受的惩处，他也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得着了义。这个是很多人都基督徒会比较忽略的，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得着了义，就是永生，接着信心就赐给了我们的义，并且接着成圣，要把这个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也胜过死亡的权势，成为他与他的百姓与撒旦征战得胜的基础。因此这样，阴间的权柄就不能胜过由这样的团体所组成的教会和神的国度。接下来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边是讲到人的智慧无法理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彼得不明白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阻止耶稣不要上十字架，而事实上他是在阻挠神国度的工作。他不明白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基督必须完成的工作，因此这是在教导我们人的智慧无法理解基督的十字架。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人，也必须被教导，也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下谦卑的学习领受，才能够渐渐的明白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真理。因为人天然的本性的智慧是无法理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的，在每一个教会都一样，甚至在使徒所建立的教会也是如此。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 虽然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们仍然不明白基督的十字架，因此他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些冲突的人际关系都彰显他们属灵的生命仍然停留在不能吃饭只能吃奶的基督里的婴孩的阶段。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信徒的评语。基督徒在不明白基督十字架之前是很难活出称义的新的生命的样式的，特别是在人际关系的冲突之中，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这些本性就会被彰显出来。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到我们自己的本性在这方面所残留的罪和软弱。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得救，而是说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基督徒一生都是要在这方面征战经历基督的得胜。其次，我们要知道人本性的热心和冲动通常都是发自于对基督十字架的无知。加尔文说，如果本性肉体的感觉和判断是被容许的，那么彼得的企图就是近前的，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好的。然而基督却用如此无与伦比、严厉刺耳的言辞来责备他。你告诉我，这样严厉的回答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温柔的主连压伤的芦苇都不折断，而且要保护，却如此令人沮丧的对他所拣选的心爱的门徒大发雷霆呢？加尔文说，理由很明显，彼得企图要阻止的这个心态都是发自于满足他自己的热情的。虽然肉体本性的企图就好像野兽是一样非常难控制，然而没有一种野兽比肉体本性的智慧还要狂暴。因为这个原因，基督才如此尖锐的责备和痛击彼得。这是加尔文所讲的。因此耶稣是在教导我们天然本性中的热心和良善，若是不明白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往往会成为神国度事工的绊脚石。那我们要如何做呢？我们要首先承认自己天然本性的智慧是愚昧的。即使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不论我们有多少的学问，我们的事业有多大的成就，我们是多么的好善乐施，我们都需要谦卑地承认自己的愚拙。这个愚拙跟随我们一辈子，只要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我们需要在主的恩典光照下认识自己的愚昧无知，我们的一生都必须学习认识基督的十字架。那特别是教会承担职分的人，牧师、长老、执事，若不认识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就必然成为基督事工的绊脚石。我们来看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段经文所讲到的要点是，人的思想总是与神的真理相争的。 人的思想总是与神的真理相争的。耶稣在这里警觉地知道撒旦这个时候已经利用了彼得天然本性的热心。彼得不明白十字架道理的热心成了撒旦的工具，他对基督的工作不清楚的热心造成他企图去阻拦基督的工作而不自知，撒旦的试探已经进入了彼得的下意识中，只是彼得的内心他毫无察觉。耶稣立刻察觉到这是撒旦在引诱彼得试探耶稣他自己，所以他称彼得为撒旦，他斥责彼得成为撒旦的工具。要试探阻碍耶稣的工作，耶稣所用的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和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击退魔鬼的时候所用的是一样的话。在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耶稣对撒旦说，撒旦退去吧。很明显，这里是有一场征战，神国度与撒旦的征战，而征战的场地就在彼得的思想的里面。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人的思想总是与神的真理相争的，虽然有的时候在表面上来看它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却是基督事工的绊脚石。耶稣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如果正确的翻译，我们可以讲是因为你不思想神的事情，只思想人的事情，或者因为你不把思想专注在神的事情上，你只把思想专注在人的事情上。思想和把思想专注在某些事情上，就是体贴这个字原文的意思。这个字非常准确的出现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体贴肉体的体就是体贴肉体的死，顺从肉体的就是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就是体贴圣灵的事，跟耶稣在这边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当我们把我们的思想专注在人的事情上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死的，是与神为仇的，也是不服神的律法的，也是没有能力去服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五节说，肉体本性与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本性肉体是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相敌对的。要明白基督的十字架，就必须明白人的意识、人的思想总是与神的真理相争的，就是圣灵与肉体是相敌对相争的，而撒旦就会利用我们本性的肉体，在不明白基督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利用我们残留在我们本性中的罪，甚至有的时候利用我们本性中的那一股冲动和热心，在好事上面大发热心，却成为基督事工的绊脚石。这就是彼得在这边的情形，而这个征战发生在基督徒的内心，发生在基督徒的思想里面。而这个征战不是一次，而是基督徒一生成圣的路上 所要经历的。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就在于这句话，要把思想专注在神的事情上，不要把思想专注在人的事情上。所以要把教会建造在阴间不能胜过的那块磐石上，基督徒就必须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首先，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十字架是基督建立国度的基础。我们要知道基督如何透过他的十字架来建立他的国度。第二，我们需要谦卑的认识到人的智慧无法理解基督的十字架。人的智慧无法理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必须放下许多先入为主的从人的智慧而来的观念，学习认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是也是一生的学习。第三，我们必须了解人的思想总是与神的真理相争的，人的思想总是与神的真理相争的，通常也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好的事情上，因为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理，反而受到撒旦的引诱。所以我们要在神的真理上来装备我们自己，才能够在征战之中，在十字架上经历基督的得胜，我们才能够被基督建造成为活石，一同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新耶路撒冷。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当初教导彼得关于十字架的意义。主，我们简单的概括性的试图去理解你在十字架上的丰富。主，我们求你打开你十字架的奥秘，也知道我们在生活之中如何能够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上。主，我们求你施恩典给我们，在我们接下来的两个主日之中，让我们真实领受到这个蒙你祝福的真理，让我们时常想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苦受难，死而复活。你如此的爱我们，好让我们在地上，在我们接受苦难的时候，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不是在定罪我们，乃是要教导我们，乃是要我们学习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胜过我们本性中的良善，使我们的本性中的良善被洁净，被你十字架的真理洁净，被你建造教会的真理洁净，也使你的真理能够胜过我们本性的罪恶，使我们知道如何去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以至于无论在负面的环境中，还是我们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真实的按照十字架的原则经历你的得胜，使我们里面有平安和喜乐，虽然外面有苦难也可能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道路乃是你引导我们的，为了要我们在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现在要唱诗篇二 A， 诗篇二 A。
诗篇二 A， 齐唱。
外邦万民为什么？真为什么算虚妄事？世上君王一起来，臣在一同送上衣，要抵挡耶和华，因他的手高着，说要挣开捆绑，脱去他们身绳索，那在天上必发笑，主必嗤笑笑他们，那要在东走的他们，在路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离我居，在西安我身上，手高着腰。